我天天生气，我还打别人呢，我给这个世界造了那么多的孽，对吗？我就是恨，我咬牙切齿，我讨厌，哼，为什么？这个叫做遮蔽，遮蔽，就是你被积习所带走，这么多年来，叫做无声累劫，有无数个千亿年的这个累积下来的习惯，这个习惯把我们带到了反应当中。所以什么是真相？什么是破除掉这些惯性的真相？核心就在于你能够回归到当下，此刻，此时此地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呼吸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从生理学的角度讲，呼吸是我们所有人体行为当中唯一的一个，既有我们的主观控制，也有不需要主观控制的这个副交感神经的控制。它是连通于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桥梁。你看你别的事儿，比如说你睡觉，睡着了以后，那是副交感神经在起作用，对吧？你白天醒了，你做动作说话，交感神经在起作用，这两个在不断的交替管控你的身体。只有呼吸这件事儿，你注意也好，不注意也好，都可以掌控它，它是一个桥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注呼吸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你会发现无论发生了什么烦恼的事，只要你专注呼吸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不要专注于我，专注于呼吸，感受一下，吸气，呼气，没问题。感受到快乐了吗？就是人生没有那么多值得你去心烦的事儿，有一个事儿发生了，但是生还在继续。而且各位要做好的最重要的准备，还不是什么高考啊、装修房子啊、公司破产啊、交税这样的事儿。我们最大的挑战是面临死亡，就是总有一天，你比如说一个月以前，他们就说我要跟卡巴金老师在西安有一场对话，我就很期待，期待期待期待了一个月，今天发生了。每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，我就会提醒自己，死亡也会发生。就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会死，但不知道是哪一天，就好像一个远房的亲戚来看你，是一模一样的感觉。那件事情注定会发生，它就一定会发生。而你如果完全没有做好准备，你连关照自己的呼吸都没有，可能一个感冒就能把你吓得够呛，你会觉得人生完蛋了，我竟然得到了禽流感，对吗？所以痛苦是来自于积习，来自我们积长期以来的习惯。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分别心，分别心就是我们认为我应该这样，我不应该那样，骄傲、我慢啊。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，只要我生气，我就一定会发现背后是我慢心在起作用。我觉得我不应该被这样对待。那为什么你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呢？别人为什么就可以呢？比如说你的闺蜜失恋了，你会怎么劝她？对吗？你会说，机会啊，这好不容易换一个，我还羡慕你呢，来不及，对吗？人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男人有的是，对吗？走，带你喝酒去，你会觉得无所谓，轻轻飘飘，对吗？但是发生在你身上呢，你会觉得天都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我执太重，你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。我在飞机上碰到柳传志先生的那个公案，对吧？我有一次坐飞机碰到柳传志先生，我在看《金刚经》，我那时候正在看研究《金刚经》，我还让他给我签了个名，我那个《金刚经》上有柳传志先生的签名。然后柳传志问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个这么年轻，对吧？你就读这样的书，你是想出家吗？”我说没有，我说学一下，这挺好的。他说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书有什么好处？”对吧？作为城市人，作为创业者，为什么要读这样一本《金刚经》的书？我说这书作用太大了，这大智慧特别厉害。他说你举个例子。我说好，刘总，你认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？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？ 有的人说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想要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吧。他已经是中国一流的人物了，有那么多的钱，那么高的地位，但他依然觉得想要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。所以你们心里有没有平衡一点？一样一样，几千个亿一样，想要的东西永远得不到。这个在佛教里讲叫求不得，求不得苦，对吗？如果你不能够管控好你的心，不能够让你的我值放低，你发现给你什么东西得到时候就不再珍惜了。我说这个是佛教的八苦之一，八苦：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离别、不遇邻、生老病死，都是很大的痛苦。但这个东西并不是最大的痛苦。他说那什么才是最大的痛苦呢？我说最大的痛苦就是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，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。这种感觉会使得你极其的放大那个痛苦，你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凭什么他们这么针对我 OK， 而事实上就是针对了那么多的人，人家都默默承受了，针对你你就受不了，因为我们自己在给自己演戏，每个人都是戏精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用正念的方法来化解愤怒的案例哈。我很少愤怒，但是偶尔会有。有一次我在南京坐高铁，上高铁之前背着包然后进去，那个安检的人员不是要安检吗，我手里拿着一瓶水，他说喝一口，就中国人不太讲究礼貌，请喝一口，没有喝一口，我说行，正准备打开那个水，因为我保持正念嘛，动作很慢，那个服务人员就拿着那个安检的那个棒啊，就敲我那个水瓶，这样喝。哎呀，能感觉到吗？一股火从这儿，这叫督脉啊，这叫任脉，这叫督脉，从督脉唰就冲到头顶。为什么呢？我刚刚还在人五人六的给一帮领导上课呢，我是老师，知道吗？他竟然这么敲着我的水瓶说喝一口，气得我要命。然后但是我也没有爆发哈，我就用威严的眼神盯着他，这样看了他一会儿，那个女孩有点害怕，这样下了一会儿，哦，喝一口走了。然后我就走那个扶梯往上走，扶梯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觉悟，扶梯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觉悟，我觉得我怎么又骄傲了，真的。然后我就在扶梯上回过头来看那个小姑娘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她的工作是相当需要修炼的，好无聊，一天就在那儿，每一个体味各异的男人走过来都要这样这样弄弄，转个身走。他们拨别人走的时候是拿那个棍儿拨着走的，我心中升起了一股慈悲心，我会觉得他有他的理由，他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，而他做的整个这份工作他都不在正念当中，他很痛苦。所以我回过头来默默地在心里跟他说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吓唬你。你知道当你把这份感觉送出去了以后，最大的受益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向到他身上啊，希望能够物理震动到他身上，但是我是被救了，我的心里边就没有那么多百爪挠心的说，我待会儿我去车上我朝乘务员发顿火，对吧？不需要。孔夫子讲颜回，不迁怒不贰过，不迁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养，对吧？就是你让这件事在这儿结束了，然后你去反思，哦，我刚刚真的有点骄傲，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。但实际上你要知道，你看到很多人被他这样打走都挺高兴的，人家都无所谓，因为人家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值没有那么高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哈都以为自己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哈，我可以掌控，我可以变得更怎么样，我让我的生活充满安全感，我买了房子还不行，给房子还要买保险，然后给人身保险，什么各种保险，最后发现还是不够保险，信佛吧，信佛来保险。 把信佛当作保险啊，但是你根本没法解决无常的问题。我有一次在长沙讲课，他们给我准备的是圣诞节的那天晚上讲课，哇，圣诞节特别棒，给我安排了一个六星级酒店，很漂亮，住完了以后，结果我老婆突然跟我讲说，你既然到长沙了，干脆回趟桂林吧，他们家的桂林。我说行啊，去桂林。然后就开始买票，没有飞机票，没有高铁票，汽车不行，只有绿皮火车，绿皮火车没有软卧，没有硬卧，只有硬座。然后我老婆说，全家人都在等你啊，你快回来吧，孩子也在，哇，去吧，就买了。然后当我上到那个绿皮车厢上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叫做无常，就是你根本没法掌控你的人生和命运。你以为你已经再也不需要坐硬座的绿皮火车了，但是今天晚上因缘和合就要坐，通宵坐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到桂林，我觉得人生又升华了一次。真的，因为我不是开玩笑哈，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淡淡的喜悦。你看着周围的人众生相，每个人不一样的反应，那孩子那么可爱，对吧？然后有的人在吵架，你就能够感受得到说这就是生活。而如果你能够保持正念，体会到那种感觉的话，在哪儿其实都是静坐，对吧？所以我这段演讲算是一个现身说法，没有什么原理，就是告诉大家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
读书点亮生活，本期解读由樊登读书出品。